收听这个节目，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中，为您邀请到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天文与生活话题。吴老师好。
主持人、空中朋友大家好。
对，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份了，那七月份当然呢，天空好像也是蛮精彩的，
很热闹，真的很热闹。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七月的天象重点好吗？
其实天象以外啊，整个在天文的历史上、也是
很精彩。我觉得应该是夏天啦、大家比较愿意去户外。科学家可能也是比较愿意，就是你知道吗？不然很多科学家都是，假设欧洲科学家好了，冬天冷的要死、
对，懒得出来，
还在外面观测。好了，我自己的推论。
不过讲的，这我是觉得啊。从历史上或是最近啊，这200年以来啊，很多的一些事件、我觉得跟什么有关呢、跟美国国庆有关、
为了要在国庆的时候大肆宣扬一下。
对，你看哦，
对，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像1975年，1975年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海盗一号，它本来是要在7月4号的时候登陆火星了，国庆那一天，后来就是因为不平坦，火星表面选的地方不平坦，所以才
不好降落，
不好降落、所以在移到别的地方，日期往后延，
但还是在七月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他在2005年1月的时候，当时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深度撞击号探测船，第一次哦要撞彗星。坦普一号彗星，那个短周期5.5年回来一次，那个坦普一号彗星要撞它，结果它就选在7月4号，那个370公斤的撞击物啊，砰就撞上去了，所以地面放火花，他们那边放火花，就这样子。
所以近代的部分很多这个精彩的都在七月，尤其是跟 NASA 有关的研究的话，就是美国国庆，
选择那个时间，有几个就长这样子了。那当然有一些就他就没办法了，就没办法控制的啊。像我们回顾一下，像1993年，三个很有名的人呐、舒梅克油井。1928年诞生，4月诞生，然后1997年的时候，7月18号，7月18号过世，跟他的太太，还有一个就 Sky and Telescope 的总编辑叫 Levy， 三个人用帕罗马山望远镜在1993年的时候看到一颗彗星，然后他们算一算，1994年。会撞到木星，
对，
就在7月16号，
这就不他们控制的啦，这没办法控制。
然后就撞上去了，
对，
就撞上去。
这是近代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一些事件啊，都在七月里很多，你知道吗？那当然，等一下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七月的一些天象哦。那七月天象，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有跟各位分享嘛，千万就是看一下银河吧。
对，
银河啊、它几乎从南边一直延伸到北边。如果说刚好时间对的时候，那有时候它就从东边的时候慢慢晃起来，慢慢升起来。但它跨过是从南，
它是带状长长一条嘛，所以这个也可以是夏季我在户外的时候，野外我想要辨别方位的一个方法。
可以，一个辨别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常讲说，你在认星星、有一些方法、其中有个方法我们建议你春天往北方认、为什么？因为春天的北方有北斗七星、
对、
夏天往南方认、因为银河在那里、银河从那边最浓，从那边升起来
是最明显的地方、
因为那边就是什么整个银河系的中心、天蝎人马就在那里、那你夏天就沿着南边的银河最浓嘛，最好认嘛、那银河它是不飘的、天空如果云就飘来飘去，它不会永远看就在那里，它只会时间过了各
慢慢的移动，
一度一度、慢慢移啊，就会这样子啊。那那边很浓啊，浓的以后你就看哦，都不会动银河，
对，
然后就天蝎人马你面向南边，右边就是人马、右边就天蝎，左边就人马。那沿着银河来到头顶的时候，你就等一下、就看到两颗亮星、一个织女一个牛郎 对，就这样子啊、那、牛郎就河东，织女就河西啊、就这样子啊，织女就先走嘛、牛郎就 后上来嘛，就这样子嘛、好啊，所以你再慢慢的就跨到北方去，就这样子、那秋季我们就建议你
要
再往北方，有先后座。那到了冬天再往南方看，因为有猎户座，
猎户座
就有猎户座、所以、第一个 你在因为你要看银河最漂亮啊，还是落在六月底七月，尤其七月集中在七月跟八月。
嗯哼，
七月跟八月，那银河看起来最漂亮的时候。
嗯
啊，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它哈，看一下。那除了刚刚主持人讲的银河以外哈，那其实啊，在七月里面啊，五大行星啊，讲真的非常的
适合观察，
适合观察。
嗯，
那当然节气啊就不用讲了，
嗯，
少看了就不会那么热。
哦，小鼠大鼠，
七月六号小鼠、欸，
对，
七月二十二号大鼠、欸，
对对对 对, 對、欸，
真的啊，真的是。
光看这两个节气名就知道要越来越热、哦
越来越热。
对，大家有观念哦，我要模仿一下吴老师讲话。大家有观念哦，夏至不是最热的哦。
好的、啊，对，夏至不是最热，这时候才最热。所以中国很聪明啊，
嗯，
节气啊，你看排七。才小鼠大鼠啊，对不对啊？
对对，
啊，接着在处鼠啊，大鼠完了以后就处的位置，处的意思就是到这里停止了，鼠气不会再有了。
对
啊，接下来八月七号就立秋了，就这样子，那妈妈就那个，啊，所以啊，大鼠、小鼠、大鼠全部都在七月啊，
对，
就非常非常热。啊，所以在七月里面这两个节气啊，少看一下它嘛，安静的度过就好了。那五大行星就非常棒啊，在七月里面的五大行星，当然了。水星啊不容易看，因为水星现在在双子座。
OK，
在双子座、嗯，那太阳就在双子座，
就会挡住了。
对，就挡住了上半旬的时候、嗯，但是下半旬就不是了。
嗯，
下半旬的时候啊，它就清晨升起来。
哦，
就清晨升起来，所以它大概、嗯、所以你看哦，水星西大距是落在七月二十二哎。
哦、所以七月二十又来一个水星西大距，
西大距就是往东面看、
凌晨的时候，
对，凌晨的时候看、嗯、所以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跟各位分享嘛，你只要听到东大距往西边看，西边就是黄昏，
对，西边就是黄昏，因为它跟着太阳跑，
对，跟着太阳跑、
嗯、
那西大距的时候就往东边看，
对，
好，因为它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先升啊，就这样子啊、嗯、那像七月二十二号就西大距了，虽然上半旬看不到水星、
嗯、
水星现在在双子座、
嗯、
但下半旬以后啊它就跑到它会运行嘛，它绕着太阳转一圈，只有88天呢、啊
嗯，
就这样子 啊，所以就升起来。到了金星啊，金星目前、啊、它在金牛座，
嗯、
那金牛座、啊、大概半夜三点升起来。但是啊，我是建议你啊，选一天呐、啊、七月十一到七月十五啊、
嗯，
这几天里面选一天了、啊、看一下
金星，
哎、金星了、啊，因为刚好就在金牛里面，
哦、
嗯，很特别，你就稍微啊选一天时间看看那个。金牛跟金星 V 字形那个形状，
对
对 对, 對、嗯，
金牛有一个 V 字形，
在
天空当中是很明显的，
对，非常明显、嗯，而且金星非常亮，
嗯、
金星非常亮。
嗯、
那所以你大概要看金星，大概是半夜三点多吧，啊、
嗯，
三点多一点嘛，就越来越晚，以后它会越早升起来，
是
啊，会越来越早、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木星跟土星，
嗯，
你在七月看木星土星真的很方便，你知道吗？
嗯。
太阳下山，可能太阳还没下山呢、啊
嗯。
因为七月太阳大概七点才下山呢、
啊。对啊，最近都好早天亮，好晚天黑。
对啊，它大概六点四十几分啊，还没七点，它就升起来了、啊
嗯。
木星它在人马座、
嗯，
那土星就在木星的旁边、嗯。它就在它的旁边而已、
嗯。
那火星呢？目前在双鱼座。
哦。
火星在双鱼座，所以它大概要半夜才升起来。整个七月的那个。天象里面啊，五大行星，
嗯，
几乎全部看得到。那当然是有一些 要很晚
了、啊、
要很晚、
嗯，
你才看得到它。那另外还有几个天象哦，你大概可以看得到，因为有一些天象很难得，因为天气运行了、啊，刚、好出现的时候你可以看，像七月五号到六号之间呢、啊
嗯，
月亮会跑到木星跟土星的旁边来。
哦，
你要看到三颗很亮的星星，
嗯，
三颗很亮的天体啊，
嗯，
月亮会跑到木星跟土星。这个旁边来
是、
所以你这个时候可以看，
而且现在木星跟土星亮度特别亮啊，
对，非常亮，
嗯，
负二点多等了，
对啊，
土星大概也接近快零等了，
对啊，有一天我妈半夜失眠起来说，哎、欸，外面看到木星土星怎么这么亮啊？
嗯、我前几天看木星被木星吓一跳，大概晚上十点的时候，哇，怎么这么亮？真的，可能天气也是好。
天空透度好，因为最近今年空气污染真的明显少蛮多的。
对对对，
嗯、
所以啊、你在七月里面看五大行星，
嗯、
上半旬的水星你看不到，下半旬就看，嗯、而且还待在西大距。
嗯，
那金星目前在金牛座，
对，
好、在三点半夜三点多、嗯。那火星呢？目前它在双鱼座，
嗯，
所以大概要十二点左右。
十二点之后、
嗯，而且火星呢、到了十月十四号、十月十四号。它真的是亮，非常亮，今年小接近
哦，今年有小接近
了，对、而且啊，它的亮度会来到负 将近负2.7的、
哦、
非常非常亮、嗯、火星现在已经很亮很红了、嗯、
会渐渐越来越亮
对、嗯、所以、哦、你想看它一下、嗯、大概也可以找个机会看嘛
是、
嗯、找个机会看一下 它那个样子半夜的时候、
嗯、但接下来几天先看木星跟土星
对木星跟土星因为它很快它一下山太阳暗了以后它就出来
了
对、
嗯、
而且月亮在7月5号跟6号之间、哦
嗯、所以你说哪颗是木星土星7月5号6号之间你先找到月亮旁边很亮的那两颗就是了
对、嗯、7月5号的时候月亮会比较接近木星、
uh-huh.
7月6号的时候月亮会比较接近土星
土星
但是木星比土星亮非常多、
okay.
所以你不用担心、
嗯、
哎，不用担心
对
那整个这个天象里面、哦、这除了五大行星以外、哦嗯、七月里面、哦、通常我们在带那个大团体出门、哦嗯、带那个很大的团体出门、哦、我们都比较不建议、哦、上山你知道
嗯哼
为什么因为午后雷阵一下以后有时候路会瘫
哦对
山上会路会瘫
溪水暴涨什么的也会有啊
对台湾的整个观测的、嗯、看星星的那种条件、哦、大概是这样子、嗯、秋末到初春这段时间你要往南部去、
嗯、
要大安溪南
大安溪
因为东北季风、哦、吹到大安溪、嗯、大概没力了
对
大概没力所以这段时间、哦、大概南部干气
嗯哼
好天气
嗯
好、哦、啊所以你在北部观测比较 不容易看到、
嗯、
对那另外如果十月前的秋天、啊嗯、还有夏天、啊
嗯嗯嗯、
我们就全台湾岛都可以观测、
嗯、对
所以尤其在夏天说哇上山、啊、很舒服啊、嗯很那个、多一点天的活动、啊
嗯、
我们都不建议你上山、
嗯、
因为怕下雨下雨又台湾以后就非常麻烦
是
就很麻烦所以你看、嗯、天晚很多活动、哦、到夏天的时候都跑到垦丁
就在平地办
都在平地办
的、
啊
嗯、
那到了冬天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冬季的活动全部办在玉山
对
办在阿里山、
嗯、
大部分都办在办这个样子、啊、因为那边是干季、
啊、
所以容易看那当然、啊、你办一些活动、啊、你一定要赏过月亮、
嗯、
要赏过月亮、啊、
对对对、
啊、因为
你不要说哇月圆这么美耶来我们要关心我们来约一个那个农历十五还十六这样
对啊
顺便看月亮吧
对啊那月亮太亮了、哦、你就
整夜都看不到了
根本就看不到你知道吗、
嗯、
那整个、哎、刚刚所讲的这几个天象以外银河里面、哦嗯、你如果有双瞳的话里面、哦、有几个星云跟星团、哦
嗯、
尤其是那个天蝎座的尾巴那个地方、哦、什么 M7 啊 M6
啊对对对对、哦、
有一些像
M7 那用肉眼都可以看到的
对它三等、
嗯、
像 M7 就三等、
嗯、
那这个我就梅西尔编号叫 M7 嘛、哦
嗯嗯、
我们也把它叫托勒密星团、
嗯、
因为托勒密在西元前不在西元大概150年的时候、嗯、就看过它不过他以为是个星云、
嗯、
以为星云、啊、其实他 就是一个星团、哦
嗯
啊、除了这个以外、哦、在七月里面、哦、刚刚我们先把各位把几个行星的位置、哦、放在那里、哦
啊、
让各位知道一下所以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在七月里面、哦嗯、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行星太阳下山、
嗯、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天蝎人马、
嗯
啊、天蝎人马
对
那、天蝎座本来就我们叫天蝎嘛、
嗯、
人马叫射手座
对，就是我们如果讲一般讲星座占卜的星座的话、
嗯，那银河就是给你辨别天蝎人马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嗯、
你在夏天的时候往南边看，
嗯、
面向银河、
嗯，
右边就是天蝎 座。那天蝎座很简单、
嗯，
它就像一个钩子一样。
对，
好，
它的钩子是勾到银河里面去，
勾到银河里面去。
嗯、
所以中国以前把它叫做姜太公钓鱼。
哦。
就
在银河里钓鱼耶
对
呀、啊。
商朝末年不是一个姜太公吗、
嗯嗯嗯、
然后他就听说在渭水啦、嗯、有人说在汉水渭水反正已经搞不清楚他在哪里钓你知道吗、然后他的钩子直的哦
对
他直的啊有人走过他姜太公叫吕尚啊他真的名字叫吕尚、嗯、然后就问他说你钓鱼这怎么钓得到钩子又没有用钓又直的、
嗯、
他就跟他讲愿者上钩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商朝的末年嘛，商纣王已经非常的糟糕了嘛，嗯、对不对？周朝人周文王啊，想要推翻他，后来就听说有那个人，他就拜访他。那拜访他以后啊，然后就把他请回去，啊，当他的那个军师嘛，
哈、嗯。
那个当然是乡野传说，不过中国的一些书上有写的啊、
嗯。
那听说哦，当时哦，姜太公就叫周文王帮他偷车，
嗯、
帮他偷车哦，当因为要求贤嘛，哈，那请他帮忙，他真的偷了。那因为有马车也重啊，有人啊，他偷了800步，
嗯，
800步又就偷不动了，
嗯，
那姜太公就问他，你真的不走吗？他说真的不走，走不动了，然后他请他上来，然后就换别人偷嘛，换那个马偷，他说你的周朝的王朝国祚就是800年，
哦，
姜太公，
对，
就是姜太公钓鱼啊，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嗯、
你知道吗、
嗯？
但是啊， 后来不是周文王把商汤把商纣王给灭了，不是 是周武王把他灭了，灭了以后当然底下很多勇将嘛，对不对？开始封王封神啊，
对，
那姜太公自己不封，因为要管住他们，就自己又不用封，他最大，
对，
要封神，所以说一本书
叫做民间故事
封神榜封神演义。但是啊，你不要以为那是姜太公封的哦，
对，
因为啊，封神榜是明朝人写的，
明朝人写的，
陆逊星跟许仲林写的，不过现在大家比较倾向于是陆逊星写的，啊，当然是挂两个人名了，但是哦，你想想看哦，很多哦，很有名的四大小说只有一本啊是落在清朝，三本全部落在明 明朝，你知道吗？
对对，
什么水浒传施耐庵，三国演义罗贯中，还有这个封神榜啊，
对对，在那个朝代里面的混乱，然后他们体现在小说里面。
有些文人啊，考试考不上哦，
对，
陆逊星就是一个啊，然后当时哦，他就听说了啊，他女儿啊要出嫁没嫁妆，你知道吧？要准备钱啊，
对，
然后就开始写
写封神榜，
就开始写封神榜啊，而且封神榜又居然大卖，
所以他还是有查些史料的吧？
他还是很厉害的，
对啊，
讲真的，
只是没考上，
哦，对，只是没考上，那些都很厉害啊，那些人都很厉害，而且他都是因为那时候 儒道士大部分都同家嘛，大家 都一起，你看晋朝西晋的时候，西晋跟东晋，西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甘宝，他写了一本书叫搜神记，那搜神记写什么大家都很清楚了，什么干将莫邪啊，那两把剑啊，铸剑的那个就是那个，彭祖啊，还有
其实跟我们的民间信仰，现在的民间信仰是很有关联的，
南斗六星还有北斗七星那个，等一下说不定我们讲到人马座啊，
对对，
就是晋朝甘宝写的搜神记啊，其实他跟他生活有关系，因为他跟当时道家非常有名的葛洪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就写起来就非常的道地，你知道，传到现在，那你看封神榜也是长这样子的，封神榜你看后神写的活灵活现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看得很好看，你知道吗？啊，所以当时姜太公哦，蝎子座王把他灭了，所以啊，他就是因为那个样子，天蝎座的样子很像狗子，
对，
所以民间中国的民间把他叫姜太公钓鱼。
钓鱼。
那银河的，你面对银河，右边天蝎，左边就是人马。
人马啊，
那人马通常认人马啊，天蝎就不用讲，就一个狗子的样子嘛。
对。
那人马啊，他有两个任务，他身上有六颗星星，形成像一个勺子。
对，
我们叫南斗六星，
所以有北斗七星就有南斗六星，
北斗七星是七颗星星，南斗六星是六颗星星，所以苏东坡啊写过一首诗，前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亮从东放着升的东边的山升起来以后，徘徊在斗秀跟牛秀之间，斗秀就是南斗六星，牛秀就摩羯座，你面向摩羯座的时候，往南边面向摩羯座，右边它是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像一个笑口一样，它右肩 那边两颗星星、底下那一颗是牛秀一，上面那一颗是牛秀二，对，那边就牛秀，然后斗秀南斗六星就在下面那边，所以月亮出来以后啊，就在斗秀之间了，移动就这样子，任人马座就两个方案，第一个变南斗六星，那第二个就变茶壶，变他的茶壶，那茶壶当然就是南斗六星附近那个画家，有壶盖，有壶身，有壶嘴，有壶
一个胖茶壶，
一个胖茶壶，
对，
那这个壶口
很可爱，
对对，对向银河，
倒水倒
倒水下来，就这样子，
对，
那当然南斗六星呢，它很多传说啦，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看一下，其实中国很多书都很好看。
对呀，
真的很好看。那有时候当时候
听老师讲的时候都很好看。
不是真的很好看，真的是很好看。因为有一些书，中国的古书啊，刚开始看的时候好像不是很顺，看久了你就很顺，你知道吗？而且看起来就很好看。晋朝甘宝啊，晋朝甘宝写的《搜神记》，他最印象最深刻就活了八百多岁那一个彭祖啊，
对，
干将莫邪以外啊，你很有名的就南斗六星故事，
对，
因为当时候有一个人叫管路啊，管就是管理的管，路是一个马，右边一个个别的个，管路，当时山东省平原郡的人。他是一个占星学家，也会看天文啊，那会占卜啊，那也会看面相啊。有一天呢、在考察民情的时候，碰到一个年轻人，碰到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呢、长得眉清目秀，但是看他印堂发黑，
印堂发黑，
印堂发黑，哇，他就本来就不想管了、因为天命本来就不可以管，然后他就忍不住，折回来就拉住那个年轻人，就跟他讲，他说、 你今年贵庚？他说18岁。他说你隔不久你就过世，明年19岁啊，那就过世了，就这样。这个人叫颜超了，好、叫颜超，姓颜名超，《三国演义》也有写他哦，但把他叫赵颜啊，赵国人叫赵颜啊。但是《搜神记》是把他写颜超
，
超过的超，颜色的颜，姓颜名超。然后这时候管路啊，为了取信他。然后就把他家大大小小的事情拉着他一直面讲啊，然后让他取信于他。就那天啊，我家最小的事他都知道，好像真的哎、哇，就崩溃。然后跑回去，把一五一十告诉他父亲，他父亲就抓着颜超，跑到管路投诉的地方，请他救儿子一命。管路就跟他不可能，
天命不可违，
真的不可违啊！
讲啊，
他跪在那边啊，然后就那久久不去啊，然后他住了好几天，他跪在那里啊，不得就请他们两个家，就跟他讲，他说你家里前面是有片大麦田，对，大麦是不是正好在收割？对啊，正好收割。他说有一棵啊大桑树，很大的桑树，他两个父子面面相觑啊，因为。有时候附近周边的环境也不见得都见了、好像有好像没有好像有，
或是也认不出是桑树、
对，然后就跟他讲啊，他说卯日的时候，卯日啊，我去查那个卯日啊，其实查不出来，因为中国人啊用十天干十二地支啊去做年做月做日做时，
对，
那卯日的时候啊，他是十天干去配，你知道吗？不知道要配到哪一天呢？配不起来，他只讲说卯日，他说卯日的时候会出现两个人。这两个，一个穿红色衣服，一个穿白色衣服。穿红色衣服那个人看起来很慈善、
慈眉善目。
白色那个人、看起来比较凶恶煞，就这样子。他说两个人、在那一天的时候，然后黄昏的时候会在那边下棋、然后你叫你儿子、准备上等清酒跟上等入瓯曲，然后跪在那边都不可以讲话。等他们两个开口，有人开口，赶快请你的儿子求他们了，救他一命，就这样子。然后就走了。本来问多一点，然后走了。走了以后啊，两父子两个人呢，半信半疑就回家。回家一看，哇，大桑树真的，平常都没注意看。然后就时间还没到啊，就叫他儿子、
准备好东西。
对，跳过去以后，桑树很大呢、什么都没看到，绕过去看，真的两个人。两个人，然后两个人在那边下棋，东西摆出来，摆出来以后一边下，看到旁边的东西，
不讲话，
对，不讲话。然后那个还不想说谁是谁，然后就吃了。吃完了以后啊，戏也下差不多，穿红色衣服，你怎么都跪在那里？他就求他一命，然后他头抬起来，然后那个穿红色衣服说：“哎，印堂发黑，好可惜哦，年轻木秀了。”书就拿起来，那一本就生死簿嘛，
对不对？
拿起来一看，活到19岁。那个红色衣服说：“他真的好可惜哦，那眉清目秀的这样子哦，啊，救他一命吧。穿白色那个北斗七星的化身了，说怎么个命哦，是不能乱改，天不能乱改。来吵了半天呐、后来红色衣服就拿个笔，听说有人呐、就稍微他是19，中国人的19是加字加九字啊，
对，
那个九字，他们弯了一下，
这边99，
90，本来是90岁，
90，
对，那有人呢、就说在十的前面再加一个九字。99，所以他说有人说他活到90岁，有人说他活到99岁，就这样子。
弯一下是颠倒的意思，
对，弯一下就90，
或者是说弯一下是变成十变成九这样子，加个勾勾上去。
反正他听说他就活到90岁跟99岁。那个红色衣服就是南斗六星的化身，
对。
那穿白色的是北斗。
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做南斗助生，北斗助死。
不过道家。道家他们也在拜北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希望北斗七星从他们的生死簿的死籍里面把它去除，能够
所以都拜就对，
对，所以拜的。所以你看啊，诸葛亮啊，当时候啊，那个姜维啊，
对，
叫他用七星簿啊，用祈壤之术啊，脚踏七星簿的时候，他是祭拜北斗，他祭拜北斗，希望他从他死籍
拿掉，
拿掉，拿印章延长一点了，
就叫死神不要来找我的意思了。
对，诸葛亮他是西元181年诞生，活到西元234年嘛，农历是823，国历是10月8号。
对，
国历10月8号。其实孔明哦，讲真的，他很可敬的地方在，他非常的忠贞很聪明不打紧日本人非常崇拜。
对，
近代有一个诗人叫做土井晚翠，他写了一首长诗，叫做《心若秋风五丈原》。很长啊，我念过一次啊，念了 好渴，你知道吗？喝了好几杯水、嗯哦、所以啊，因为他那个诗人很有名，他写的又非常棒，所以日本非常崇拜。
所以他里面就是在讲孔明的故事。
日本人非常崇拜他，孔明也是值得崇拜啊、嗯！你看他当时候，你如果去看《三国演义》第103回跟104回，他所叙述的就这样子啊。嗯、当时候他第五次出祁山嘛，嗯、都越过秦岭，取到齐国，然后越过祁山。那后来他带的人是带几个人，比较有名，一个是吴班，
对，
一个是姜维、嗯，那对视司马懿嘛、嗯，所以啊、哦，有但是军事联盟我不需要喜欢看，嗯、他把司马懿啊弄得太那个，司马懿去。历史学家评比里面对认为他不忠、嗯啊、他非常他还是很聪明没有错、嗯、但是啊后来
就忠贞度来说
对对对、嗯啊、司马懿当时是带了郭淮他们那一票嘛、嗯、那孔明这边的吴班那次是战死的、嗯、那姜维没有那当时候就是司马懿不敢出来可能打输孔明嘛当时候就在陕西省宝鸡市的那个岐山县的五丈原镇这个五丈原特别我有一天要去五丈原看一下它是从地面隆起高度大概120公尺、哦、它南北比较长3.5公里、
哦、所以它叫五丈原是跟它的地形有关
有关系、哦、然后它的东西只有1公里、嗯、它南北是3.5公里、嗯、那从地面隆起隆起啊，那隆起120公尺左右、嗯、那当时孔明就住在那边跟司马懿对视、嗯、那有一天、啊、就已经接近他死期了嘛、嗯、接近那就是西元234年的8月23号、嗯、其实我有去查历史当时他是西元234年年初的时候就出发了、嗯、他就那时候就年初出发那就一路打过来就这样那当时候啊有一天孔明就走出来走出来又看到他的本命星以前都这样嘛中国人就这样、嗯、天上有什么星星地上就有很多事情跟他搭配啊
对对对
他也会奇门遁甲他知道他自己天上有星星、嗯、那他的本命星就在中台那
中台
台湾的台简写字、哦哦 okay、上台中台跟下 台那中台在哪里你知道吗就在大熊座北斗七星、哦嗯、是熊的背部、嗯、他的嘴巴前面、啊嗯、那个像那个摸字形那个嘴巴、嗯、那是文昌、哦、所以你如果要考试啊，
要往那边拜
那边拜别拜错了
对
文昌的下面就是熊有4只脚嘛它有前脚有后面的一只脚是通常图都画到被前脚遮起来
对
那后面也有2只脚嘛、嗯、那前面2只脚一只脚是上台、嗯、那后面的比较靠前面的那个后面的脚是中台两颗、嗯、然后最后面那根脚是下台哦所以这3只脚各管2颗嗯就这样、嗯嗯嗯、那诸葛亮的所以这个三台星啊本身就是大熊座的一部分嗯、大熊座那当时诸葛亮、哦、他知道本命在哪里所以那一天、啊、他就半夜睡不着觉嘛、嗯、出来然后出来以后就看他本命星了非常的暗、嗯、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嗯、快要那个我很着急很匆忙看到本命这样子很匆忙
还在打仗啊、嗯、
然后要进军帐里面刚好碰到姜维姜维看到军师怎么这么慌张从来没有看到打仗也没有这么慌张过怎么会这样子那就跟军师讲军师发生事情了然后他就拉着姜维是天上星给他看、嗯、他说啊吾见三台星中、嗯啊、客星背明主星幽隐、嗯、幽隐啊啊我的旁边的星都很亮你看我的星都不见了啊吾、嗯嗯啊、见三台星中、啊嗯、客星背明主星 幽隐啊相辅烈耀说我们一起啊在帮国家做事情相辅烈耀 然后其星昏暗、嗯、天象如此无命可知天象现在长这个样子啊就知道我的命
快要没了、
嗯、然后那时候姜维就跟军师讲他说军师你会起掌之术、嗯、我们就跟北斗祈求吧希望、哦、能够延长你寿命当时孔明是不肯的、嗯哦、然后姜维就一直拜托以后后来就勉强同意叫他去准备他就吃素啊、嗯、然后就洗衣服就穿着道观的衣服、啊、就这样子、啊嗯、然后把主星摆在中间、啊嗯、旁边、啊、7盏大灯啊那、嗯、外面在49小灯啊那帐篷外面49个军人啊就围着就这样子然后主星呢、啊、他摆在前面你知道他就开始啊、嗯、来做起掌之术看三国演义啊、嗯、星星真的亮起来
了
真的到了第7天的时候在第6天就亮得差不多你知道吗、嗯、结果司马懿攻起来
对
司马懿应该也会看天象嗯好然后魏延魏延就很慌张魏延本来、哦、是要从小门进去的、嗯、他想说 军事这么仔细的谨慎的人，一定会把灯放在小门，大门大家来来往往，所以我不能从小门，他从大门，他哪知道孔明就往那大门，
大门，
对啊，然后就把
踢翻了，
踢翻了，踢完以后，姜维都守在旁边了，刀要杀，他要杀那个魏延，孔明阻止他，他说啊，天命就这样子啊，不可欺然而得也，不能透过这个啊，让我生命延长。就后来
这就任命了啦，
任命隔几天以后，他就吐血而死。就这样，就非常有名的一个
对故事。
故事
对，就多少掺杂一点民间传说在里面的感觉。
对啊，对啊，好，对不也是听起来是很那个了哈。
对，真的看着天空的星星啊，哈，就是不管是西洋或者是在中国呢，真的就是晚上看星星啊，大家可能想法都很多，
对、啊，
流传很多故事下来。
对，
大家也可以来听听这些故事哦，会觉得看星星更有意思。
对，
夏天记得看这个银河，先找一下天蝎座，还有人马座，不妨就想想这个姜太公钓鱼，还有南斗六星的故事，然后多拜一下南斗六星。那如果尤其是那个要求 baby 有没有，可以多拜一下南斗六星。好，我们今天谢谢吴组长的分享哦，
谢谢，
下次见，
拜拜。